好，我记得应该从三个礼拜之前吧，就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开始，七十个七以后，已经连续三个礼拜讲的基本上是末世论了。那上个礼拜的话，议会决面主要讲的，就是一些灾难，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所一些经历，以及呢犹太人怎么复国，以色列怎么复国的经历。然后呢，他特别讲的就是说，锁定的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以及这个路加福音的19章。所以我就根据这两个重点，这两个末世好的一些征兆，以及这三章来讲教导我们的，我就自己做一些推测，做一些整理，就是变成这大家手上看到的这个大纲。那我在想，在9点以前我会把它结束，一定要把它结束，这是我的 mission， 基本的 mission。所以我给他定个标题叫做准备迎接基督的再来。我想第一个，这个是新约以后我们的最大的盼望，我在末世，因为主耶稣一来以后带进了末世，我这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不信的人有个大差别哈，因为呢我们知道末世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末世的是结束是什么，而且会有什么样的预兆。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而且写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知识有绝对的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可是我相信在不信的人的话，这一点是可能的话，现代人就用经验来推测，可是经验都是你过去的事情，对未来可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们有确切的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是真实的，神就不说谎。好，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呢，根据我们过往三周所提的呢，我就做一些研读，然后寻找资料，然后自己也做一些整理呢，把这几个重点呢，我认为的，希望啊，我们都可以来相看一看，来这个探讨一下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主题是基督再来，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基督再来有些预兆，所以我这边整理的1、2、3、4、5。六，好，然后都有经文来 support， 基本的经文来自于福音书，因为主耶稣很有兴趣，主耶稣说呢，末时候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特别记得清楚的是在哪里呢？是在马太福音20章，我们知道他坐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上我们知道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撒加利亚告诉我们他会来到那里。然后呢，门徒就暗暗来问他，从那边开始。那我在想这个预兆呢，我想这个我们就知道哈，大家有机会，大家也听了好几遍了，有机会就看看内容，我就读一下好了。第一个的话是福音要传给万民啊，这个末时才来到哈，这个圣经上面有记载。啊，第二个是大灾难，特别讲的是什么呢？是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啊，这个国统打国哈。然后呢，假先知呢，他们会行神迹奇事，好，假先知，然后敌基督也会来，然后呢，天上会有些异兆来发生，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会有什么呢？会日头呢会变黑，那月亮不放光，然后众星会陨落，然后呢，天势会震动，是非常怕人的哈。然后会有那个后面的呢，保罗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呢，会有大罪人与离道反教的事，他是特别指的蛮非常一个决断的一个独断的一个罪人哦。他说他是要抵挡基督，而且他是要自己要进到圣殿的，自称为王。好，然后这个是最后呢， 还有一个征兆就是以色列人呢都要全家得救，全家得救。好，当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到底有哪些已经应验了？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哈。我的看法，因为如果你听了这个岳老师讲，或者你参考一些书籍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解释是会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呢，从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呢，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急迫感。神来的时候呢，也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从那个出发呢，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呢，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在过去的事情呢，解释上也不是很清楚，也不敢很确定。所以我自己呢，比较接受一个说法，就是福音传给外民，有没有传给外民呢？很难解释，因为在保罗那个时候的时候，他所知道的万国呢，他说他达到，因为在哥罗西书上面他讲说，我传给你们的也已经传给万国天下了。所以看听起来不像说，以目前的光景来讲，是不是福音所有万民都听到？不知道，但是有可能，不清楚但有可能。大灾难有没有呢？大灾难也许他说从创世以来所没有过的，那我们听了很多的，我觉得如果人家说告诉我说从圣经观点上已经很多已经实现了，我想我不会反对，但是我的心里是我不清楚，我要观察，但是很有可能。好，那假先知跟行神迹奇事也是一样的，因为很多我们尤其现在很多宣教士回来跟我们讲，他们在宣教场所的很多的这个异教啊、偶像崇拜等等对人心的瑕疵，我想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些事实。然后呢，天上的异象呢，我在想这一点可能是，如果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觉呢，通常这一段呢是临在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从天上驾云而来的时候之前所发生的。所以我比较接受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那个是主再来的时候再发生的。可能很简单的解释，也许可以这样讲说，十分钟前、一小时前主再来再发生的，这个我想我是可以接受的。大罪人，如果从哈，因为这些的这个对末世的征兆的圣经上面记载，很多都是呢，都是等于第一世纪吧，第一世纪就是等于新约在写的那个时候。那如果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会知道在罗马帝王的时候，很多都是皇帝崇拜，圣殿里面摆的是可能是豆米先王或是尼禄王。摆在那里都是皇帝崇拜，所以从他们观点可能也是可以讲，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我然后呢，以色列得救呢，这个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从我们讲说保罗他自己把他认为他已经在以色列得救的行列里面了，可是今天看了像不像以色列只有百分之三人信主，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说像撒迦利亚书上面记载的呢，因着一个记号，因着主降临呢，以色列全家呢哀哭，他们呢痛悔当初他们定十字上的耶稣，有没有可能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最后显现的这样，我也可以接受。所以呢，我在想，在我看这些异兆里头的时候，除了说这个天上的出现的异兆，可我接受的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会显现以外，其他呢，我想我都比较 open， 比较 open。所以我个人来讲的时候，我比较接受的就是，当然也是我相信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讲是说主来的时间呢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刻呢你完全没有 idea， 因为他会跟贼一样的悄悄的来临。好，但是呢主为他带来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有特征的，他是突然的。我想我这边有稍微的新闻，我就把它弄下来了哈，我看看。所以他是讲是什么呢？因为他是突然的，因为你们想不到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所以主耶稣是要再来的，所以他是突然的，你想象不到，他是亲身的。因为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呢跟我们讲呢，他是要亲自降临的， 亲自从天降临，而且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声音等等的，而且它是可见的。启示录一章七节跟我们讲，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而且是大有声响的，就是有呼喊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而且有吹号，神的号会吹响。然后呢，他是得胜的，因为呢，他是带着能力而来，而且主耶稣用口中的气呢，跟荣光呢，废掉不法之人。这是铁萨罗尼迦书跟我们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主来的真后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很有把握。比如说东方闪电啊，它是不是有符合这样子的呢？这样的征兆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好，那同时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自由派士莱马赫在德国非常流行，也曾经在世界流行的这个根正派的，就是我们是属于根正派的他们的自由神学说，主耶稣来不是真的来，而是主耶稣的教导被万民接受了，而是他爱的模式别人都接受了，所以呢圣经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很明显，他讲圣经真错误的时候，我们就put一个大 question mark。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就是，主耶稣是亲自可见突然的再来，而且是大有声响，荣耀再来从天降临的。好，这几个我们是要很清楚的，才可以呢继续来思考，来读圣经的时候呢，主再来是真正要来到的。好，然后呢，这个是在等于是一个前提的 background set up 以后呢，那么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个准备呢？我们就到了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为主。所以24章第4节说哈，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入了迷惑。这样子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了。我们从马太24章，马太24章第3节，三节念完又跳到32到36。24章第3节，然后你那边手压着准备好，然后跳到32到36节。24章，马太福音24章。好，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4章3节。好，请。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停，我们跳到32节，念到36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门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你听到那里？好，门徒来问耶稣哦。本来耶稣跟门徒讲，门徒叫耶稣看这个殿宇，好，这个圣殿多么辉煌，多么供物啊，多么多的供物呢？啊，主耶稣说，时候到了，这个殿里呢，一块石头会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到了橄榄山以后，门徒就暗暗问他说，这个是什么罪发生？你的降临的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这已经问了好几个事情了。第一个可能是问这圣殿的事情怎么发生。第二个呢，降临是什么发生？第三个呢，世界末了怎么发生有什么预兆？好几个问题连在一起。所以主要是后面的回答呢，我想是好几个事情 mix 在一起啊。那包括已经发生过的啊，圣殿被毁主后的70年，这个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几次啊，就是玉慧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有关基督再来的一个主题。好。然后呢，主耶稣做了一些教导哈，完了到后面讲说，跟无花果树一样，你知道春天来了夏天来的时候你怎么看呢？ 无花果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开始春天过了，开始长芽发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夏天来了。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征兆以后，那征兆开始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但很重要一点，耶稣说，但是真正的时日呢，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照连子都不知道，连耶稣都不知道。那耶稣当然是神啊，他会不知道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是全然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关系。这个时候他是用人性的自我限制里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问了这个问题了，主耶稣就回答，然后完了呢，他说在24章40节他就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哪一天哈，而且你们要预备。然后呢，特别在这个在前头24章第4节的时候呢，主耶稣特别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我相信，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带了彼得啊，带了这个约翰、雅各的时候。在克西马林祷告也是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入了迷惑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没有警醒，没有谨慎，没有这个警醒的关系。然后呢，这边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相信谨慎就是学的就是我们来呢来慎思明辨，来清楚。那我们因为是很宝贵，因为神把这个遗命，把这个书本遗留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根据，就是圣经。所以我们的从圣经上面可以学习到。那我相信呢，这个圣经是太重要了，这是不但是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知道呢，而且神呢使用圣经，圣灵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会想起主耶稣跟我们说的话。那甚至呢，这个彼得后书讲啊，这个我们的预言，先知的预言都不是人意的，都是圣灵的感动，就好像照在暗处的明灯。所以我们要留意呢，等到天亮的时候呢，那个晨星又自然显现在我们心里，所以是多么的宝贵。这些事情呢，都是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所以我在想，这个读经是太重要，读圣经，因为神的话、神的遗命都在这上面。啊，我们讲遗命是因为话已经留在这里了，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从亘古到永远都在那里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中间如果你读书读圣经上面呢比较没有 schedule， 也没有固定，或者是没有自己的准备的话，肯定要多深思了。因为你要避免迷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先知圣经，就是神的圣言。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多多的去研读，多多的思想，多多的祈求圣灵真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了解。然后呢，紧接着呢，马可跟路加呢又各有一段话。这马可跟路加的话呢，如果你在做那个平行经文比较的时候呢，他们完完全全是跟着我们刚才借的马太福音呢，主耶稣这边讲说呢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而且呢那日子呢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紧接着他就说了这个事情。所以马可福音说呢，13章3节讲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何时来到。所以这个是你们要警醒，不要睡着了。要干嘛？要祈祷。你读了圣经你也要祈祷，祈祷在祈祷里面呢，我们会维持帮助我们灵里面清醒。我们要灵里面清醒，我们才能够祈祷，才能够呢跟神呢用他喜悦属天的方法来跟他交通。那我在相信这是二者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来亲近神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里面没有味道，流于形式了那个是要怎么处理呢我在想很多时候真的是在寻找不一样的场合、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属灵伙伴，对我们都是大有帮助的。我想祷告会是一个大有帮助。当然祷告会我个人的经历是有时候会碰到软弱，但是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的火热呢，都会把我挑啊 啊，所以那尤其我在想，很多时候如果说弟兄姐妹彼此互相代祷的时候，你想不出代祷的事情，你说没有代祷的，或者你每次代祷都是代祷别人家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好像自己都没有代祷的，我想这个时候可能自己要好好祷告，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的属灵的境况没有跟我跟神的交通的代祷连结呢？我觉得这个是很要思考的一个事情。我自己学到的功课的时候，人家替我代祷说一定有事情，不可能没有事情，因为我一天到晚都活在一个我觉得很不蒙神喜悦的地方，我一定有事情代祷。所以最起码我知道一个代祷伙伴，就是我的妻子林悠兰，她一定是替我代祷。我有事情，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很软弱，我一定找她帮我代祷，她一定帮我代祷，感谢神。所以我们读经我们要祷告，那我相信很多时候祷告久了你没有味道的时候就要读经了，把读经读到最后啊，实在没味道，你真是要祷告了。这好像就是吃东西、营养跟运动的一个问题吧，好像是我们要飞到神那个两个翅膀一样的哈，就是这样的比喻。好，路加福音呢，紧接着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心生忧虑缠住你们。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侧重是在哪里。如果你想你在今世上面富足，你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啊。你的忧虑、你的烦恼会刺透你，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我们真的是在这些都是神供给我们的哈，我们都感谢神来享用啊。我们或吃或喝都是荣耀神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求天上的事，免得到时候我们被他弃绝了，真是太可惜了。好，那么紧接着呢，主耶稣用例子来比喻哈，在二十五章哈，这是二十四章跳到二十五章的时候的这个十四节开始呢，讲这个童女跟油的事情，就是当然用了一个犹太人娶妻的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些这些童女呢，等于是在等候新郎来迎娶的时候呢，他的一些动作。我在想啊，这基本上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嘛，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那个灯到底有没有亮？到底有没有亮，这是很重要的。你的灯怎么会亮呢？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这样的交通，没有神这个点真是照亮我们心中的，我们怎么可能亮呢？而且呢，这地方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油是不但要准备，而且油还不能借的，不能借的，不能给，不能借的。因为这好像就是一个祈求圣灵到你心中来充满你的那个经历，那个同在一样，这不能借的，我没办法借给你，你自己要去买，一定要第一手的经历。这是这个地方哈，然后呢，第二个呢的准备呢是讲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路加福音是讲说必保全你的灵魂或得着生命。那我在想，我们过去的主日 David Crandall 讲到这很有意思啦，很有意思啦。他讲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跟这个神一样，因为他讲的是非拉铁非的教会。对不起，我找到那个记录，把它念一下。
启示录
的三章第十节上，这讲的是菲拉达菲亚非拉铁非的教会。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得到，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试炼。所以这边讲什么？免去试炼，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大灾难之后，所以讲的就是你们必然得救，就是你们必然免去这个试炼，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艰难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认定主的道、主的话、主的名，神可以保守我们，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好，第三个呢是讲呢在二十四章四十节上，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紧接着马上讲的就讲说，那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呢？然后呢后面呢又带出了又讲出例子哈，用这个天国好比什么样来讲，这是一个。25章30节讲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又如何，又如何？ 所以这东西是直接是直到我们的生命哈、啊。我相信，因为他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你的服侍是怎么样的服侍呢？你有忠心吗？我想忠心这个要求就是啊，主说什么你做什么，这是最大的忠心啊，跟着主人的吩咐来做事，这是最大的忠心的表现。有见识呢，就是说呢，怎么样呢？你要知道人家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啊，不要你只一味的自己的想法去搪塞，人家不要这个，你要给这个，人家真正要的你没有给，我想这个就丧失了这个见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说我们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想我们都是仆人哈。这管理家里的人，这个管理呢，当然也是照顾了，也是照顾的意思。按时分粮，就是在我们属灵里面的互相的喂养。我想这个都是讲的是啊。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每个人在主里面都有一些恩赐，都有可以一些服侍，从主那边来服侍的交托。不管你是教导，你是祷告，你是关怀，你是在教会来讲的话，就各样不同的事工，这些呢都是一个分粮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呢，这就是主再来之前是要求我们的。那另外呢，讲到说这个讲到25章14节讲天国啊，因为这是紧接着主耶稣讲完了这些的预言，末世预言，紧接着对着门徒所讲的几个例子啊，他讲的是啊，家主呢出到国外外国去，把家业交给仆人来管理的事情啊，这样来做。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在知道呢。也可以知道这就是一个神给了你的，那呢你怎么来使用的一个问题。那这东西是什么呢？我相信就是一个属灵恩赐上面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信徒的时候，神马上赐给你属灵的恩赐，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的才干的转化，那世上才干也可能是好多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呢，我们都要很勇敢的，不要把它埋在地上地里头，摆在世界，地是代表世界啊，而是我们要把它用出来，要勇敢的、忠心的把它用出来，很良善，一个存好的一个出，用心动机里面来把它用出来哈 啊，避免我们就是怕人啊，怕失败，怕没有聪明啊，而裹足不前，就等于呢，神给你每分都埋在地底下，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耶稣说呢，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你的恩赐用了以后呢，我还要再给你更多，让你有余。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恩赐使用的一个乘数相乘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认识到的。然后最后呢，在25章31节呢，耶稣说人子来降荣耀，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呢，他要把呢万民分成两堆，真正他所喜悦的那一堆呢，他说是羊，那这个羊呢是绵羊，他说你们呢要享受我创世前为你们预备的国度，你们是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世的时候，你们呢给这个饿的人吃，给渴的人喝，给赤身肉体的穿，因为你们做的呢是不计较，不要求回报，而且甘心乐意的，你们做到这些人身上，就好像做到我身上。那我记得，我想你们可能也小时候读过，有一个见证说这个，Francis of Assisi，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 Francis 啊，法兰西斯吧，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12世纪，他说他在服侍的时候看到一个在一个很窄的巷子里面看到一个麻风病人。走过两个擦身而过，没有办法擦身嘛，很窄嘛，他就过去了，他就把他抱起来，就把他拥抱，是麻风病人哦，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对麻风病人是最很重的人，都不愿意碰的啊、哦。结果抱了以后呢，他回头一看，那个人显现给他的脸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脸，他就看到，他就一刻呢，就那一刻呢，他就领会到，他就感受到这是个耶稣的脸。我想这是一个真的一个文化。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如果服侍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哇，那真是太美好，这是一个多么良善，诸所喜悦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受咒诅了，在永刑里面。那我在想，最后呢，我在用这个路加福音的21:28哈，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一有哪些事呢？就是天上出现异兆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阳也变黑了，这个月亮也不发光了，星也坠落了，天势也震动了，海也大澎湃了，什么都不对了。但是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当挺身昂首，你们呢要某一个程度上呢，你们要得胜高兴喜乐的感觉。为什么呢？得赎的日子到了。我想得赎，我们在读新约就知道，我们信主灵已经得赎了，但是我们在盼望那个身体的得赎哈，这个是，这是保罗书信上面跟我们讲的哈，因为保罗说我们要等待那更美的可以加到我们身上，所以那个是最后最终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呢，真的就是呢，就是可以这样讲说，我可以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就到已经到了。所以这些给我们的教导呢，基督带来的征兆，有明显的怎么样来判断，以及呢，根据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到最后呢我们可以得胜。那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这有个问题了，这是我们新约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再来哈。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的世界上的事情多一点，可能我们期盼主来的那种殷切可能就少了。但相对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团契跟主的交通，更深的渴慕呢，造成的可能是我们更多的要求、期盼、祷告神国的早日来到。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因为它试验我们跟属灵的光景，也试验我们对这个世界握在恶者掌管以下的一个真实状况的了解。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哈、哦。我们是真的是祷告期盼主耶稣再来吗？我相信可能对这些在大苦难中的人，也许是在阿富汗，也许是在伊拉克。也许在伊朗被压迫的基督徒，我想是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不晓得对很多年长大一点的，或是我自己有时候身体很难过的时候，哇，腰酸背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神早点来比较好，我要得赎比较好。我发觉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好、哦、所以我在想，我们在世的生活呢，的表现呢，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里面的的一个追求里头呢，真是期盼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再来，我们也时时来警醒啊。启示录的最后两节是跟我们讲说呢，那做见证的三位一体的神说：“我必快来。”然后呢，使徒约翰的回应说：“求你快来，对不对？我愿你来啊。”这是很好，这是我们学习的，也是。这话也不能添加的一个结尾。好，我在想今天大概大致就是分享到这里哈。那我下面列了一些题目哈，我想等一下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来分享。我想另外也可以结合一下时事吧，如果可以讨论的讨论一下像这个 ISIS 有没有，这个 Islam State 或者 Ebola 在现在美国的状况对我们的影响，你的考虑是什么？香港战中，我在想要避免到不要变成两边的政治上立场的对视，那就不好了啊。讨论的时候，我想再也要稍微小心一点。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从主再来的这个观点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连结，对我们造成心理上面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吧。好，我把时间就停在交给牧师。